这是一期 TEDx 播客。
欢迎来到 TEDx 的播客，我是 Claudia Salgado。在本集中，我们将穿越大西洋，到达地中海的温暖水域。并虚拟访问西班牙。西班牙是欧洲最早面对新冠病毒和检疫的国家之一。西班牙的税务局如何应对这种不可预见的大流行？我们又可以从这次经验中学到什么？这些和其他问题将会在这一集有关新冠病毒的特殊的 TEDx 的播客系列中得到答复。本节目于2020年5月15日录制。今天的主持人是财政部副主任 John Doerr 先生。John 先生，有请。
亲爱的听众，当您听到这个播客时，我相信每个人在与对抗新型冠状病毒造成的健康和经济危机的斗争中都做得很好。在这里，我们正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努力为各国提供支持。这次我们有机会与您分享西班牙国家税务总局局长 Jesús Gascón 的采访。我们知道，西班牙是遭受这场危机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且不幸的是，我看到了受影响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5万人，而其中约有10%的人死亡。那这无疑对整个国家和每个家庭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那么在这里，非常感谢您，Jesús，在西班牙这个困难的时期，给我们进行这次访问的机会。那我们知道，西班牙也在遭受大流行的经济影响。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尝试帮忙提供快速信贷额度来答复各国的请求。在最近几个月中，这些请求已大大增加。通常，IMF 支持某些国家，但目前这数目已经超过了100个。我们尝试支持的领域之一是分析开发领域，特别是在一般税收领域或税收管理和税收政策方面。我的名字是 Drew Toro，我是公共财政部的副主任，更确切地说，我从事税务局工作。今天我将与 Jesús 谈谈西班牙的经历。那我们知道，西班牙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的重创，这已经严重影响了西班牙机构开展工作的整个环境。那我在这里就想请问 Jesús，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危机的第一个阶段，那税收规定和该机构的工作受到了哪些影响呢？
谢谢朱安。首先呢，我感谢您给我这次机会，解释我们在西班牙所做的事情，并能够与世界各地的税务管理机构共享。我要感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汇集所有这些经验而付出的努力，这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同业非常有用。实际上，在西班牙情况很复杂，病例数量有所减少，但它仍然影响着我们的很多生活。包括税务管理本身，我们有人生病了，三个同事死了，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您甚至无法正确地对他们说再见。因此，我们从这场危机中受了很多苦。事实上，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但事情进展顺利。2019年非常顺利。收集的数据已经超出宏观经济指标，这意味着自愿遵守的情况进展顺利。税务局在管理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当我们开始听到有关中国，特别是意大利的消息时，意大利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国家，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文化上，我们都开始担心。我们开始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当时我们决定检查所有程序、数据处理中心的应急计划、通信基础设施以及内部和外部数字通信渠道。
那这一切都是在危机开始的时候吗？
是的，就在一开始。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是在西班牙的首例病例出现之后咯？
是的，意大利北部开始采取行动，然后是整个意大利。我们就理解这很可能很快就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了，并且一周之内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因此我们检查了那些关键的服务，并开始研究如何推广远程办公。这个决定后来派上用场，因为在此之前对我们来说，远程办公包括将笔记本电脑分发给我们的一些员工不是很多，以便他们可以远程工作。但是我们发觉到，如果要关闭办公室，就像在意大利北部发生的那样，这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允许员工在家中连接，使他们可以远程访问。好吧，我们发现可以做到这一些，所以购买了必要的许可证，并且通过所有这些努力就成功做到了。
哦、Jesus, 抱歉打扰您了。那这一切是在政府颁布某种措施限制公众访问或与纳税人互动之前完成的吗？
是的，是在几天前，因为当时已经很明显将要发生的经济危机会影响我们。因为当邻国处于危机局势中时，合乎逻辑的事情是将这即将导致进口出口与旅游业遭受的损失，这对西班牙非常的重要。因此在那时政府决定为自雇工人和小型企业提供为期6个月的纳税延期，但我们尚未决定停止活动，关闭办事处和公司、学院、学校或者是大学，那些都是在后期才做的决定。
那么这是在具体什么时候做出的这个决定呢？我们知道在许多国家做出了终止公共和私营部门活动的决定，那这意味着私人活动和公共服务必须适应新的工作方式。您提到您已经预言这将要发生，那么这具体是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变化，而机构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维持业务的连续性呢？
是那段时间，当卫生专家呢，他提出了一个结论，认为在国内存在着传染病，已经不再是外部传染的问题。当时决定关闭所有的学校、大学和所有教学活动，我们也有了这个经历。而且呢，当然，事情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我们在立即和解方面遇到问题，我们的员工无法离开他们的孩子，并要求远程工作以照顾他们。因此我们开始推广远程办公。最初，在国内有些地区受到的影响比其他的更严重，马德里是最早之一的。当时的运营决策是从技术角度允许所有可能的人进行远程办公。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个笔记本电脑，但他们需要能够在家中连接。我们检查了一切是否正常，并让他们在家中进行了连接。
那您是如何组织这项工作的呢？因为有些人已经拥有一台电脑和可以在家工作的设施，但是还有一些人呢，与纳税人的互动中处于所谓的第一线，他们由于关闭而不能去到办公室。所以如何组织所有这些工作以在某些关键区域和其他不太关键的区域继续运营，而又没有与公众互动的可能性呢？所以您是如何管理这所有的这些情况呢？
是这样的，我们有一周的时间来组织，因为决策是由政府逐步做出的。在那一周内，我们由于拥有通用的事先预定系统，因此我们开始在办公室服务更少的纳税人。我们开始组织时间，以至于呢可以服务更少的人。我们告诉纳税人将取消税收程序的到期日，以免他们担心。我们开始取消已经批准的时间表，并减少这些时间表。一周后呢，我们关闭，因此不会再有纳税人期望去我们的办公室了。同时在远程办公方面，我们将员工分为2个部分，一个可以远程工作，另一个则不能，因为有 20% 的员工执行无法在远程工作中完成的任务。因此我们就为他们的房屋建立了一个连接系统，而不是为所谓的远程办公室，因为他们没有，他们无法访问数据库， 这种连接呢，使他们能够访问我们所谓的团队虚拟办公室，这是我们用来使员工了解情况的工具。在那里，他们可以查询工资单、请假、监控，与他们的职业生涯有关的事项，一般的也是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可以访问虚拟课程并利用时间训练。我们对 20% 的人说的是这样的，好吧，所有经理和员工总是抱怨我们没有时间接受培训，因为日常工作非常的繁忙，现在有了一个机会之窗，让我们保持一致并利用它吧。这是对于那 20% 的员工，剩下的 80% 就成功的进行了远程的工作。一开始呢，它有一些复杂，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基础设施来支持2万人同时在家工作，我们建立了一个轮班系统，每天三个班次中的第一个三个半小时或四个小时，以便分配时间，并且系统不会崩溃。我们还决定打开两条进入，一条进入该国北部，另一条进入南部，以便防止每个人都使用同一服务器，因此通过两扇门变得就不那么拥挤了。我们购买了新的许可证，更改了基础架构，并且在大约10天内就已经达到了正常的状态。也就是说，数据显示一天中任何时间的内联网流量都是2月份内联网流量的 90%。 不过总是会有些损失，因为从逻辑上讲，尽管您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但它并不完全相同。在家里，互联网并非总能正常的运行，这会带来一些困难，但是我们到达了现在的位置似乎令人难以置信， 90% 几个月前是不可想象的。
哦，那么现在这对于组织工作团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该机构的管理团队是如何构成的呢？您是如何组织应急小组和地区小组？因为据我了解，基本上马德里是一个情况，但西班牙的其他地区又是另一个情况，他们的情况往往大不相同。
是的，我们必须呢批准操作协议。我们要做的是由上而下的方式来建立工作组，从董事、WhatsApp 组以及最佳方式进行自我管理的组开始，以替换办公室中正在进行的会议。我们还使用了视频会议平台，例如 WebEx， 以便每个人都可以连接，信息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流动，这就是结构。当然，我们也必须决定如何与纳税人建立关系，因为我们关闭了办公室，因此停止了亲自为纳税人服务。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个网站，有纳税人可以正常使用电子办公室，有电子通知。但是这些团队呢，仍然在虚拟联系方面遇到了问题，因此我们不得不加强电话服务。像这样，我们做出了一项战略决策，不产生压力。换句话说，我们建议暂停税收期限，而政府实际上做到了，因此任何受到有关税收程序的通知的人呢，都可以放心的说，先到4月30日，再到5月30日，将不会采取任何法律行动。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绝对不会发这些通知，原因是为什么将通知发送在家中受限的纳税人，即使您告诉他您有一个月的时间要解决，他也会感到紧张，并会试着尽快去解决它。他会想要去银行付款，银行每天只营业几个小时，办公室呢都是关闭的。因此我们决定不采取任何可能对纳税人造成负面影响的行动。换句话说，我们在内部进行工作，在流程中不断前进，但是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我们不想给纳税人带来坏消息，只想给好消息。估算后，我们待处理的退款请求和上诉将传达给纳税人，但是我们决定推迟做出负面的决定，因为那会使公民的生活复杂化，如果人民感到紧张，这会使我们的生活也更加的困难。
在我们分析不同国家的经验时啊，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某些税收管理战略领域取得进展的国家能够更好的应对危机。所以我们确定了三个要素。那当然，在聆听您的故事时，也很明显您的机构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优势。所以我想第一点就是税收管理内部流程与纳税人互动的数字化， 也包括更多自动化、信息流通和技术支持。第二点呢，也是您在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提到的，甚至在大流行之前就应该开始准备应急计划，也就是业务连续性计划。第三点呢，就是有能力根据风险管理税收合规，因为有些纳税人需要支持，而有些纳税人则需要更多的控制权，也就是说要根据每个纳税人的合规风险做出不同的反应。那么您的经历是怎样的？您觉得这些方面对这样的危机有多重要呢？
是的，所有这些呢都是关键的，数字化非常的重要，与纳税人有关的所有过程、所有程序都必须能够以电子方式进行，这是必不可少的。另外呢，有些人存在困难，因此有必要创造替代方案。当可营业时，我们的办公室会服务他们，但是我们也有电话能接听他们，甚至加强，不仅可以接听电话，而且在需要时也可以拨打电话。换句话说，纳税人要求预约，我们就打电话给他，因为每个人都在家里，所以很容易找到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正在尝试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即使如此，一切都必须数字化。然后很显然的是呢，与其他主管部门同事交谈时，甚至在西班牙，我们对什么是电子服务有了不同的认识。电子服务并不是说纳税人可以通过电子方式发送请求或启动程序，不仅如此，流程或程序必须能够完全提交给电子流程，这意味着必须在信息系统内执行所有的操作，信息系统必须是唯一的，所有信息都必须在此注册，否则在危机情况下解决远程办公的问题是绝对不可能的。远程办公室团员，远程连接并访问其虚拟桌面，并与他们在办公室时完全相同，您可以连接到数据库，解决请求，访问内部网络，您唯一无法访问的是办公室的个人的电脑。我们建议您不要在此有任何私人信息，因此这绝对的是至关重要的。还有一些其他主管部门要求该团队每个星期一带笔式驱动器去办公室，上传信息并将其带回家进行处理，然后将其放回系统中。一切都必须在信息系统内，信息系统必须是唯一的，并且必须可以从单点访问，否则我们将会迷路。这是一个经常犯的错误，因为有分开的数据库，每个人有自己的访问类型，在危机情况下这太疯狂了，这是数字化的明确教训之一。
是的， Jesus， 为了确保该业务正常运转，那在连续性方面又如何呢？你能跟我们谈谈这方面吗？
好的，应急计划呢，这是另一个基本问题了。实际上我们有一个战略风险安全系统，我们有关于关键服务的报告，我们有一份2013年的关键服务报告，这对我们至关的重要，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这些应急计划使您不从头开始，当然我们也必须要承认，在我们的应急计划中从未遇见到如此大规模的情况，因为我们将办公室中的纳税人服务定义为一项非常关键的服务。很难想象到西班牙没有办事处可以向公众开放的情况，因此总有一些事情会让你感到惊讶，但这是有帮助的。比如在海关区，西班牙的海关取决于税务机构，我们定义了关键服务，并立即知道哪些人必须亲自工作才能对货物进行实物验证或便利清关，这是无法停止的，因为对于该国是关键时刻。当然所有这些应急的计划、服务关键分析都必须在所有这些都结束后进行修订，但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很好。
我们有内部审核周期，每年都会检查这些应急的计划，以使其确保呢它保持在最新的状态，这使我们处于更佳的一个位置。
那么关于风险分析以管理税收合规性，这在危机期间对机构有多重要呢？
风险分析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将风险分析应用于我们的所有程序，广泛控制、检查、 海关、强制性收管等程序。我们也有一个年度计划，因此当有需要保持灵活性时，就必须更改此计划，重新评估风险。若没风险分析呢，就不会有起点。例如现在呢，我们在该国面临着巨大的流动性问题，并且正在加快退税。好吧，在退税中也许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是退增值税。我们有效退税之前会试着验证它，也就是说我们会进行事前的检查而不是事后的检查。但是我们可以完全的改变步骤，并说鉴于特殊情况，我们宁愿事后检查，因为重要的是金钱到达出口商，这涉及调节这些风险状况。风险分析使我们能够识别那些纳税人虽然有流动性的问题，但具有偿付能力，则以后不会提出问题以追回这笔钱。如果验证后核实的退税不正确，我们可以先向此类纳税人退税，并稍后再做检查。因此风险分析必不可少，尤其是现在我们还必须使该风险分析适应我之前所说的内容。非常重要知道，从现在起不合规定的现象将会增加，由于国家的经济状况更加糟糕，我们必须发现到到期的情况以及它到期的原因。如果债务是由于公司处于暂时性的困难引起的，我们必须适当的处理它，与不支付、未税欺诈性行为或有偿付能力问题而影响企业生存能力，并给我们造成重大收款问题的这些纳税人的待遇将截然不同。因此啊，对于我们来说，风险分析啊也是一个关键点。
是的，那么感谢 Jesus， 这次采访很有启发性，感谢您对西班牙的经验的分享，希望观众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毫无疑问，我相信听到 Jesus 告诉我们的关于西班牙税务局如何应对这场危机以及如何规划未来的消息，行政部门将从中受益。Jesus， 在结束前，你还有什么意见提供给我们吗？
不不，只是因这次机会呢，我需要感谢你，祝整个税收管理机构能够健康，因为现在健康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优先事项必须要非常的明确。我们一起加油。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这次出色的采访。那我们下次见。
谢谢 John 和 Jesus， 感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祝大家平安健康。本节目于2020年5月15日录制。
免责声明，特大播客可以免费收听，特大播客中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的观点，不一定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或政策。播客中的材料可以复制，但需要恰当的标明出处。任何评论和信件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podcast@tada.org。TADA 是以下伙伴方的合作项目：欧盟、法国、德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荷兰、挪威、瑞士、英国和世界银行。